瓦解是另外一种原因。比如说到清代，因为明清两朝可以把它连在一起，到清代，清代虽然是少数民族统治，满族统治，对吧？是少数民族了，但是清朝实际上继承了明朝，因此我们说清承明制，就明代的一套体制呢，被清朝人完全继承下来，没有大的改革，没有大的变化，清代统治呢完全继承了明代的一套体制。虽然清朝取代了明朝，但是体制上是完全照搬的，完全继承的，而且比明朝更专制。清代的特点是比明朝还要专制，不是在明代的体制上这个专制统治有所削弱，而是还在加强。比如说军机处，比如说清代的明代是内阁制，到了清代呢，这个内阁制呢也发生了变化。它是有这样，它开始是清代原来是议政王，它是原来的它是这个满族统治了，在关内的时候呢，在没有进关之前呢，它是议政王大政会议。就是所谓的议政王大政会，就是清代的那个王族啊，爱新觉罗氏家族啊。那么他当时最高统治者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呢，这个决策机构呢叫议政王大政会，所以呢国家大事都是在议政王大政会议上来讨论的。到后来进关以后呢，他觉得议政王大政会议不行，为什么？议政王大政会议里面这些人都是满清的贵族，甚至是满清的王族，因此呢，这一批人很有可能会夺取最高统治权，对吧？我们知道王太极，这个做皇帝也是经过斗争的，啊，顺治做皇帝也是经过斗争的，因为凡是满清贵族当时都有可能会做皇帝啊。那么因此就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这个体制呢不行，对吧？因为这七人的王公贵族啊都具有夺取王位的可能，因此把议政王大进关以后就把议政王大会议的这个权力给削弱了，不需要同你们讨论，然后就采用了明代的内阁制度。到了后来雍正时期觉得内阁也不行，因此呢建立了军机处。因为当时西北啊发生这个准噶尔部叛乱嘛，因此这个边疆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因此他觉得军很重要的一些军国大事呢，内阁呢处理起来比较缓慢啊，紧接的军事他这个内阁处理起来太慢，速度不够，效率不够，因此他雍正年间就建立了军机处。那么军机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军机处是不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呢？不是，实际上军机处是取代了内阁，军机处的职能和原来的内阁其基本上是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当然这个军机大臣呢，是他是军机大臣呢，他和内阁不一样，他就一直在皇帝身边，皇帝一碰到事情呢就同军机大臣商量，可以征求军机大臣的意见，马上做出决策。军机大臣和皇帝一起参与讨论决策对国家大事的处理，这就是军机处的责任。但是军机处有一个问题啊，军机处只能提出建议，他这个建议可以提出来，对吧？建议给谁建议？给皇帝建议，皇帝听不听，军机大臣没有最后的拍板权，因此他没有，只有参政权利，对吧？或者是参与决策的权利，而没有实际的 这个决定实际的一个就是行政的一个权利，实际的一个执行，从决策到执行，他这个执行的权利都没有，执行的权利都要下达到各个地方。因此这个军纪处下面也，军纪处下面也没有办，没有办事机构，军纪处下面也没有由他直接统治下的下属隶属官隶属机构，没有的。因此这个军纪处仍然不能同历史上传统的宰相制度相比，也就是说军纪处不是历史上原有的政府，就是不是政府啊，因为原来是宰相，他不是一个个体，他是一个政府，百官之长，是政府首脑，那么宰相就统以宰相为首下面一个政府，一个政府机构，对吧，从中央到地方，他没有，不是政府。因此军纪处仍然这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啊，仍然是皇帝的一个秘书。而且到了清代，皇权从形式上来讲似乎比明代还要加强。比如说我们就看到清代的大臣见皇帝他的称呼也变了，自称奴才，对吧，这个是有落在我们的汉族人这个心目当中，这个奴才他是，对吧，奴才和这个是主仆关系了，明显的这个主奴关系，奴才嘛，对吧，那么大臣地位还是很高的，原来意义上的大臣还是很高的，三公啊，坐而论道啊，对吧，他这个还士大夫，这个和皇帝并不是一种主奴关系了，他现在清代变了，就是自称奴才。而且还有那个，我记得那个鲁迅先生讲过，汉人还不能称奴才，满人称奴才，满人见了皇帝称奴才，汉族的大臣见了皇帝还不能称奴才，以示区别。因此汉人大臣是被嘲笑为奴才的奴才，可以想象到何其低也啊啊！所以这个，而且这个到了清代、明代开始，这个大臣见了皇帝是不能站着讲话。这个有一个中国有个很奇特的现象，我们说在这个汉唐的时候，这个大臣是，特别是宰相级的大臣，在这个朝廷里面有座位。朝廷里面有作为的，因此三公见皇帝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坐而论道。什么叫坐而论道呢，就是坐着同皇帝讨论国家大事，那么你可以坐嘛，那当然显示出相对的平等啊。那皇帝啊，你和皇帝不是坐在那里讨论嘛，那你并不显示出你的那一种好像人格上的啊，人格上的一种低落了，人格上至少还平等啊，大家坐在一起嘛，坐而论道嘛。到宋代呢是开始发生变化，宋代赵匡胤做皇帝以后呢突然之间有一次宰相上朝廷啊，就把宰相的座位拿掉了，于是这个大臣就只能从宋大治，就从宋代开始啊，大臣们上殿呢只能站在那里同皇帝讲话。到了明清两代更发生进一步的变化，意思呢就是大臣见皇帝呢是只能跪在那里讲，那么大臣就是只能这个见了皇帝不能站，就是只能跪。我们说以前大臣见皇帝是要跪的，但是跪嘛就是跪一下子，然后讨论的时候嘛坐在那里，或者是坐在那里，对吧，或者站在那里，然后这讨论还要跪在那里，那怎么吃得消啊，时间长了以后这个人的脸上膝盖怎么吃得消啊，你说是吧，特别是年纪大的大臣，这个六七十岁了，这个骨头都硬了，跪不下去了。因此那些年迈的老大臣呢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用护膝了， 那琼瑶那个小说还是很有趣的，他通过小燕子的嘴巴来讲叫贵的容易，对吧？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情况呀，对吧？你们要李鸿章这个也李鸿超有一个李鸿超了，他就用这个，他说我们吃不消啊，我们只能用那个厚厚的棉的东西啊，穿在裹在那个膝盖里面，这跪着时间长怎么吃得消呢？金殿上的金殿上的砖是很硬的，那你跪的时间长了怎么吃得消呢？但是他礼仪上规定只能跪着同朝廷皇帝讲话，你说这个就说明了这个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大臣见皇帝怎么敢讲真话，是吧？怎么敢向皇帝提意见？这个已经从礼仪上给你制约到这样程度了，你跪在那里你还能讲真话吗？还能够敢向皇帝提意见吗？这个在为什么在明清两代像魏征这样的人就很少了，不大有了，几乎是没有了。海瑞这样的人他是准备了棺材了，对吧？一个地方官向皇帝提意见，他已经准备棺材了，本来是准备把他杀掉的，后来人家说嘉靖皇帝，人家给嘉靖皇帝讲他已经把棺材都准备好了，对吧？他已经把棺材都准备好了，因此他豁出命来了。那嘉靖皇帝无可奈何了，人家是要命有一条啊，对吧？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到后来是中国这种体制下面能言敢谏之臣还有吗？少了，少了。因此我们来看，正因为如此，就明清两朝导致了啊中国这个中世纪啊大大的延长。那这个就是明清两代一共加起来时间不短的，两朝加起来500多年了。这个500多年这个历史时期是很关键的历史时期，但由于明清两朝的这个体制王权的这样加强，所以导致了中国的这个体制啊，封建体制啊，大大不断加强，中世纪大大延长。如果不是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，我们说中世纪还得延续。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要今天我们要总结一下，我们要归纳一下，就要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提出的问题。我们讲这个问题不是给你们讲具体的例子，当然讲，但是我们要最后还得要归纳了，要总结一下了，对吧？我们要归纳一下，就是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，因此这个朱维铮先生写过一本书叫《走出中世纪》，但是呢还有一位先生认为中国的中世纪不是走出来的，走出来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内部的，那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了，那体制上发生变化了，生产力发展了，生产关系变革了，促使它的封建体制变化了，然后这个中国慢慢的就走出中世纪来。这个走出的意思呢是内部自身的，自身由于自身的原因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，但是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，而是外在的原因，不是内因，而是外因起决定作用。我们说我们往往讲内因起决定作用，外因起促进作用，对吧？毛泽东不是讲过吗？对吧？但是实际上看来，这个外因是起决定作用，而不是内因起决定作用。所以这个外因是什么呢？是1840年以后，西方列强用大炮把中国轰出中世纪。因此，有人说轰出中世纪，而不是走出中世纪。我觉得用轰出中世纪可能更确切，更确切。我们来看， 在明清两代，中国封建帝体制不断加强的情况下，而整个世界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说英国在1640年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，这个时间注意啊，是1640年，而1640年是明朝即将灭亡的呀。明朝是什么时候灭亡的？是1644年灭亡，四年以后明朝灭亡，清兵进关，清朝统治，对吧？这个1644是甲申年，郭沫若先生写了一本书叫《甲申三百年记》，毛泽东呢在把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记》呢作为当时作为中共延安整风时期的教材，说我们要不做李自成，不做李自成，后来我们说这个毛泽东1949年进北京，我们要赶考，不做李自成，但是我还是有点想法，这个不做李自成，我们就不做李自成，李自成算什么？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这个李自成这个层面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层次还是比较低的，对吧？现在不是说做不做李自成的问题，那因为他要因为李自成进了北京以后很快就失败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认为是我们要长治久安，不做李自成的。现在问题是人家在由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，而这个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确切就是在明清交替之际，中国呢仍然是封建统治仍然强大，那王权无比集中，对吧？体制照旧，没有丝毫变化，而周边世界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，是1640年。英国1640年发生变化以后，英国的体制发生变化，英国的体制到今天也是这个体制，就是虚君制了。对吧？虚君制了，英国有皇有女王，但是这个女王没有权利了。1640年开始，英国女王就没有权利了，虚君嘛。英国真正掌握政权的是是政府啊，以首相为代表政府，同时还有议会，不要忘记，同时还有议会，而且政党发挥作用。所以今天从今天的大英帝国实际上是从1640年开始的，这个体制是1640年开始，英国在1640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，实行了虚君制。那么再看英国到了1760年，由于这个体制发生变化了，英国到1760年开始进行工业化了，工业化就完全这个由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导致了经济体制的变革，英国进行了工业化了，就出现了蒸汽机，一大批工业化的革命的成果就出来了，电的发明、蒸汽机的发明、纺锤的发明等等等等，非常多，对吧？这个我就不讲了。到1793年的时候，中国这个时候还是在清朝统治下面，1793年。乾隆嘛，好像是。1793年的时候，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大革命，是吧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直接把法国的法王送上了路易送上了断头台，不是他不需要，法国不需要君主，直接把君主送上了断头台，他实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，对吧？因此把君主废除掉了，法国从此以后就没有君主了，他和英国还不一样了，对吧？所以法国的体制和英国是有所区别的，法国是总统制，对吧？这是完全彻头彻尾的民主体制，他君主没有了，对吧？实行了资产阶级革命。我们的东邻日本，再看看我们的东邻日本，19世纪60年代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， 是吧？这个我们的邻国日本啊，在这个时候它开始崛起，很快的就后来居上。日本明治维新它是很彻底的、彻底的革命啊，它和中国的维新运动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维新运动是失败了，它的维新运动是成功了。日本从此就崛起了，很快的它就超过中国了，是吧？取得成果。但是我们中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，由于这样一个体制下面，中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，中国还是农耕经济，中国还是农耕经济，对不对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。所以这样一段差距，我觉得是啊，从这个我们从回顾这一段历史，我们就可以反思了，对吧？这一段历史五百年的历史，我们有没有变化？当然有变化，明清社会仍然是有变化的，但是这个没有实质性的变化，无论是经济体制、政治体制都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变化，仍然维持着原有的啊社会结构，没有重大的变化。当然我们说不是没有变化，江南地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有所变动，以后我们会讲到，但是这个变动呢不大，没有引起一个革命，实质性的革命。所以我想我们啊这样呢，我们说中国同西方的科学技术呢就拉开了距离，这个五百年啊确确实实是一个不短的时间。那么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同西方是拉开距离啊。那么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呢，我觉得啊不是简单的回顾了，我认为呢是应该痛定思痛了啊啊。这段历史值得回味，但是这段历史呢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多的问题，而且是我们觉得很沉重，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历史包袱。回顾这一段历史呢，有很多令人悲痛的一段历史啊，有很多了。那么当然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我们回过头来呢应该痛定思痛。怎么总结经验教训？我记得上次讲到文字狱，我觉得我们似乎很好笑，朱元璋这种文字狱，是吧？什么姚赞帝妃了，对吧？圣人作之了啊，这样的很可笑。实际上可笑吗？我们真的是可笑吗？所以这个不要嘲笑啊，不要嘲笑。像这种历史呢，它都有它的因，它都有它的因和果，都有它的源和流。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一段历史，并不是说无的放矢的，并不是无的放矢的，对吧？这个历史经验教训，我觉得回过头来还得要总结。所以，像朱元璋这一类皇帝，他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的，他是有土壤，有政治的背景，有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厚的一个政治气候所造就出来的，对吧？他绝不可能是一个偶然产生的一个人物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，甚至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，但是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这样一个暴君啊？而且从政治体制上对明朝进行了大幅度的变动了，对吧？大幅度的变动，就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变动，而把王权进一步加强，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，对吧？像这一类皇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对他进行总结，对吧？对他进行总结。而且明史呢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。你比如说很多政治家了，到后来他晚年的时候，气别从容以后啊，喜欢研究明史了。比如说据我所知，张学良到西安事变以后啊，他因为被蒋介石软禁了嘛，无所事事啊，所以他对明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啊。明史发生了，因为明代的历史呢确实是很值得总结的，对吧？明代的历史当然有很多很多内容啊，我们这是从一个侧面，从一个 政治体制上的一个侧面，从其中几个案例来回顾这一段历史，回顾明代开国这一段历史。那么当然这不够全面，对吧？以后我们会从各个侧面，比如说还有其他方面，经济的、文化的，那么我们都没有讲到。那么这个我们反正以后再讲，对吧？今天我看也差不多了，三点钟比较早一点，今天要就这样，好吧？